豪掷千万打赏女主播，这样的人一定是男性土豪吧？错，这个烧钱打赏女主播的人也是个女人，名叫龚丽，只有26岁，是上海市一家装饰公司的出纳。一个女出纳为何为了另一个女人而不惜代价？2018年4月，涉嫌挪用资金罪的龚丽被检方批捕。随着案件侦破工作的深入展开，令人唏嘘的隐情也被浮出水面。2017年2月底的一天晚上，上海市一家装饰公司的出纳龚丽躺在租住的公寓里，像往常一样打开手机，逛一逛各大网上品牌商城，或者刷刷朋友圈，借以打发无聊的时光。这时闺蜜给龚丽发了一条微信，小丽，明天有场演唱会怎么样，约吧。听说有演唱会，龚丽高兴地回复，好。看着单价高达600元一张的票价，龚丽稍微犹豫了一下，还是果断下了手。1992年龚丽出生在江西省上饶市，2014年从上海市的一所大学毕业后，龚丽应聘进了上海的一家装修公司担任出纳。离公司20公里左右的地方有尚未开发的城中村，房租比较便宜，1000元能租到30平方米的单间。但龚丽觉得那个地方太 low， 最终在公司附近的一个高档公寓里和另一个女孩合租了一套40平方米的房子。尽管房租贵了一倍，但她仍觉得划算。和大多数同龄女孩一样，龚丽的吃穿用度十分讲究，各个季节流行的服装款式她的身上一定会有。口红用的不一定是最贵的，但一定是有品味的。公司20多岁的女孩几乎都办了健身卡，龚丽也不例外。龚丽还是一家高档发廊的 VIP 会员，每个季度充一次值，虽然每次的洗发剪发要消费80至150元不等，但已经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此外，龚丽在微信朋友圈里时不时地晒一些外出旅游的照片，这次是在云南省的西双版纳看大象，下次则是哈尔滨赏冰雕，或者到海南省三亚市的海湾冲浪。期间他会买一些小手镯、工艺品等东西在朋友圈秀一秀。作为国际大都市，上海经常会有世界各地的歌星来演出，知道龚丽爱看演唱会，闺蜜们经常拉着她一起去听，所以这一次当闺蜜将演唱会的信息透露给龚丽时，她才会毫不犹豫地买了一张门票。在那次演唱会上，龚丽认识了徐志林，同样来自江西省上饶市的徐志林目前在上海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任市场部主任。乡音让两个年轻人有很多共同话题，演唱会结束后，他们交换了手机号、微信等联系方式。此后徐志林对龚丽展开了追求，常常开着他的宝马车来装修公司接他。有一次天下暴雨，徐志林与龚丽两人都忘了带伞，徐志林二话没说便脱下外套给他遮上，而自己却淋感冒了。此举令龚丽十分感动，他接受了他的爱情。接下来的一两个月时间里，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那个周六的上午，徐志林说要开车带龚丽外出兜风，路过一个刚开盘的小区时，徐志林将车开了进去。龚丽问他想干嘛，徐志林笑着说，咱俩的事儿我已经告诉我爸妈了，他们非常高兴，并催促我们抓紧时间结婚，所以我想物色物色婚房。在职业顾问热情的介绍下，徐志林最终看中了一套面积97平方米的房子。职业顾问帮他算了一下，房子总价要805万，首套房首付只要30%，即240余万。徐志林说他第二天就交首付款。离开楼盘上车后，徐志林一边开车一边对龚丽说，在市区还能找到这样的房子真是幸运，我手里的钱差不多有200万，只差40万就可以交首付了。说完他瞟了一眼龚丽，龚丽的脸上闪过一丝尴尬，随后大气地说，剩下的钱我来搞定。次日上午，徐志林问龚丽钱准备好了没有，职业顾问已经催他交款了。龚丽称自己的钱都在股票账户里，转出来需要时间，让他等两天。可一周过去了，龚丽那边的40万还是不见踪影， 徐志林只好再次追问他，龚立成这几天情况不妙，他手里的好几只股票都跌破了发行价，钱全被套在里面了，他正在想办法看能否找其他人先借一点，在大盘回暖后再还给别人。一天上午，徐志林和龚立证券账户所在的一家证券公司的朋友聊天时，试着打听情况。巧的是，徐志林的这位朋友正好是公司客户部的，掌握着所有客户的数据。他查了一下，发现客户里根本就没有龚立这个人。当晚，徐志林将龚立约出来，质问龚立为什么要骗他。龚立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最终只能坦白，
我确实想和你一起把首付款凑齐，可我手上确实没钱，你不要因此怀疑我对你的感情。
徐志林叹了口气，
其实你早点告诉我，我也能理解，我只是无法接受你几次三番的糊弄我。
说完，他将杯中的红酒一饮而尽，到柜台付了账，然后悄然离去，留下龚立独自在那里黯然神伤。徐志林的绝情离去让龚立痛苦了好久，和多数90后大学毕业生一样，龚立在这座繁华的都市里不仅仅希望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更追求一种有品位的生活，难道这有错吗？龚立的父母是普通工人，因为她是独生女，所以被父母奉为掌上明珠，即使自己的日子过得再苦，也绝不让女儿受半点委屈，所以从小学到大学，并非富人家孩子的龚立从未感受过经济上的窘迫。毕业并参加工作后，龚立依然在消费上不吝啬支出，可是刚刚毕业不久的他，工资只有区区4500元，每个月的房租水电就要花走他工资的一半，而同龄女孩们钟爱的健身、旅游、购物等时尚生活，他却一样都不想落下。虽然这些消费都并非高大上的土豪生活，却十分精致讲究，同样需要一定的财力支持。龚立区区数千元的月薪是常常不够花，好在父母虽然不富有，但几十年辛苦劳碌下来多少有点积蓄，独生女在上海一个人打拼不容易，所以女儿一次次的要钱，父母也就一次次的满足。除此之外，她还办了两三张信用卡，每张卡的消费额度虽然只有1-2万，但加起来也很可观，且每个月最低还款额度只有几百元，万一哪个月透支特别多，他还可以透支此卡去还彼卡。毕业两三年来，他的信用卡就从来没有彻底还清过，一直欠着钱。因为生活讲究精彩，很多人都觉得他有钱，只有他心里明白自己是个富翁，隐形的穷人。带着感情失败的伤痛以及对高房价的望而却步，龚立继续着他的穷开心式的讲究生活。一天晚上，身上无钱的龚立龟缩在自己租住的公寓内刷手机时，进入了一个公司同事推荐的直播间，房间里女主播声情并茂的歌声瞬间吸引了龚立的注意。每当累了总想有个伴儿，不是一杯咖啡一本书的夜晚，偶尔也能习惯。熟悉而亲切的民谣旋律将龚立带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学生时代，那个时候大家除了学习之外什么都不用管，而现在呢，买房结婚哪一样能够回避呀？现实生活越逼仄，龚立就越想寻求解脱的路径。这个名叫杨楠楠的女主播似乎真切地感受到了龚立的心思，字字句句每个音符都唱到了她的心坎里。当天晚上，她毫不犹豫地买了一份价值68元的礼物打赏给了女主播。见龚立第一次来自己的直播间就出手大方，女主播高兴地连声道谢，其他粉丝们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个新来的朋友，有几个网友甚至更直接地对龚立说，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这种现实生活中很难享受到的虚荣让龚立的幸福感爆棚。杨楠楠的粉丝简称楠粉，公司的几个同事都是忠粉，在他们的号召下，龚立经常会去逛，攀比着打赏。渐渐的，龚立被杨楠楠注意到了，每次只要龚立一进直播间，杨楠楠就热情地和他打招呼，
我的女神来了，楠粉们鼓掌致敬。
一些忠实的男粉便纷纷给出掌声欢迎的表情。那一次杨楠楠一连唱了8首民谣，男粉们纷纷打赏，金额从10元至100元不等，并吆喝着功力，女神怎么还不下手啊。被男粉们这么一闹，功力当即打赏了600元，直播间里一片欢腾。四月，杨楠楠所在直播平台和其他直播平台举行打榜比赛，粉丝越多打赏越多，主播的名次就越靠前。杨楠楠向自己的粉丝发出号召，恳求大家多为自己助力。比赛开始后，杨楠楠的名次一路领先，但是另一家直播平台的一名名为 Mark 的男主播却像一座大山堵在杨楠楠的面前。眼看比赛离结束只剩3天了，杨楠楠比排在第一名的 Mark 还差 1.8 万元的打赏金额，男粉们纷纷叫嚷，大家加油啊，把我们的女神楠楠抬上去啊。有的男粉则呼吁，平时那几个土豪呢，此时正是你们表现的时候啊。在这种氛围下，有几个打赏排名靠前的人纷纷使出了洪荒之力，可一圈打赏下来，不仅未能让杨楠楠超越 Mark， 差距反而扩大了。情急之下，功力补办了几张信用卡，将每张卡的2万元额度全部用完，一次性给杨楠楠打赏了10万元。